神兵之声 AI 读新闻整理发布，神舟20号将发射，港籍女航天员曝光，女性在空间站如何保护隐私。2025年3月21日，神舟19号乘组顺利完成第三次出舱活动，时长长达7个小时之久。不知不觉间，神舟19号飞船已经在轨飞行了4个多月，按照原计划，将会在2025年4月底左右返航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离神舟20号飞船的发射时间也就不远了。而随着神舟20号话题热度的不断升高，一位港籍女航天员曝光，除了让国人骄傲自豪外，还引起了另一轮热议。女航天员的隐私在太空该如何保护呢？其实，在2024年神舟19号发射后，为了避免出现像美国一样的宇航员滞留事件，当时神舟20号就已经在发射场等待救援了。当然，神舟19号最后也幸不辱命，顺利与天宫空间站完成对接，所以神舟20号将会按照原计划在2025年4月底左右发射。根据消息，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乘组人员已经选定，现在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训练。那么，一名合格的航天员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？航天员的选拔一共分为3个阶段，一个是预备航天员的选拔，这个阶段主要是从其他职业的申请人中进行初始选拔，比如专业的飞行员、某个领域的专家等等。预备航天员选拔结束后，就是训练期航天员的选拔，这个阶段是从初始选拔的人员中挑选出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航天员。其实这个阶段，选拔人员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在训练期间，他们要经过上百项的考核和评定，一般性的训练内容中会有理论知识和医学常识、体育训练等方面，可以说是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旦出现任何问题，那便做不了航天员。打个比方说，一个预备航天员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会被医学鉴定为不合格，那么他面临的只能是被淘汰。所以，能顺利通过这个阶段的航天员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。训练期航天员的选拔之后，下个阶段就是飞行乘组的选拔，这个是最终确定乘组人员的选拔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结合飞行任务的要求和特点，选拔出合适的人才。不过，除了对飞行成员个人有考核，对乘组的整体也是有要求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乘组会分为飞行乘组和备份乘组。如果临飞前飞行乘组出现问题，备份乘组就会立马补上。航天员在执行过一次航天任务之后，如果想要执行下一次的飞行任务，必须要重新接受选拔和训练，而他在上一次航天飞行中的表现也会作为参考因素。所以，神舟20号的乘组中有可能会出现之前熟悉的身影，而且按照近几年乘组的人员搭配，此次乘组中出现女性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。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一位港籍女航天员。1988年，中国从空军飞行员中选拔出第一批航天员，2010年第二批航天员又选拔出了7人。截至目前，第四批航天员的选拔工作也已经结束了。据港媒此前报道，中国第四批航天员中包括了我国首次从港澳地区选拔出的2名载荷专家，其中一名女性载荷专家引起了网友注意。她名叫黎佳莹，原本是香港警队的一名女督察。黎佳莹的学历很高，拥有博士学位，而且在计算机方面的能力很优秀。其实相较于航天驾驶员的身份，载荷专家的要比较灵活一些，这也给了很多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机会，让他们可以加入到航天队伍中。据媒体报道，黎佳莹去年就已经在基地接受各种训练了，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名优秀航天员的资格，但是2025年神舟20号的飞行人员名单中大概率不会有他。因为黎佳莹作为第四批预备航天员，至少需要接受2年的培训，所以2025年神舟20号乘组人员另有其人。现在还没有明确消息传出，但根据以往经验，此次神舟20号乘组应该还会有女性航天员的身影，因为与男性航天员比起来，女性航天员要更加细心一些，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。 到现在为止，中国航天史上一共出现了三位女性航天员，分别是刘洋、王亚平和王浩泽。刘洋是中国首位进入到太空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，而王亚平则是中国首位太空教师，他们都曾多次进入太空，并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王浩泽虽然是太空首秀，但却是中国首位女航天飞行工程师，之前做过火箭发动机方面的工作。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，同时也展现了女性在科技领域的无限潜能，证明了女性的勇气和智慧。当然，也会有很多人好奇，女性和男性航天员一同进入到太空执行任务，究竟是如何保护隐私的？现在在太空中执行任务，一般都是在空间站中完成的。空间站中，每个航天员都有独立的睡眠区域，就像是一个胶囊一样，把外面的帘子拉上，里面就是航天员们的个人天地，而且里面并未装有监控，所以私密性很好。除了睡觉，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厕所。为了考虑到男女性的不同需求，天宫空间站上配备了专门的女性适配器，同时厕所也可以上锁，隔音效果也不错，可以确保使用时的私密性。另外就是洗澡，因为水资源在空间站上非常稀缺，所以一般会配备湿毛巾和免洗浴液，基本可以满足日常所需。当女航天员需要处理个人卫生时，也有专门的地方可供使用。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，女性航天员在执行任务时都可以确保其隐私性，安全系数很高。现在离神舟二十号的启航已经不远了，虽然关于此次执行飞行任务的乘组名单虽然还是保密状态，但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惊喜了。